冯卓欣牧师为我们给的题目是信德的记号不灰心，现在将时间交给冯师。
愿因为平安同我们父上帝并我们主耶稣基督归给在座每一位，亦都是同时给在线上看直播的众弟兄姊妹和朋友。讲到之前呢，想大家听一首歌，就是我以祷告来到你眼前。好熟啊！呢首歌啊，呢首歌有冇问题啊？嗱，廿几年前出嘅时候已经有人提出噶啦，佢话当中咧有一句咧系唔好合圣经嘅，边句啊？大家有冇发现啊？就系我每一次祷告都摇动他的手，他的手就系上帝嘅手。每一次我祷告咧，因为摇动上帝手咧，于是大山都被挪移啦。有什麼問題啊？這句說話，這個講法，那在我信裡面就知道我們的上帝呢不是王大仙，不是有求必應的。這樣講的時候呢，就會有一個可能有這樣的錯誤的訊息，是吧？就是說呢，我們祈禱是動到上帝手的，好像我們不祈禱呢，上帝手不動，好像就是如果我們不禱告的話呢，上帝就翹埋手，他知道的，不過他不做，你求我啦，我甚至咧就係可以去到就話我求你嘅話咧，你唔答應我唔得，係嘛？即係有呢個咁嘅意味，咁所以咧當時咧已經好多人提出話唔好啦。其實改一個字得啫，每一次我禱告，你搖動我嘅手啦，咁啊得咯，係嘛？咁但係佢仍然唔改，直到今日仲係好多嘅弟兄姊妹係中意唱呢首歌，啊，因為咧佢哋都有聖經嘅支持嘅。咁边段圣经啊？系卖个关子咯。下一次咧，或者任何时间你揾到边段圣经支持佢呢个讲法嘅话咧，揾我啊，我又有奖品喎。上次咧冇人攞到奖品喎。我上次话路加福音咧24章入边咧，有边一章系冇讲饮饮食食嘅？有人同我揾答案啦，但系都错嘅。啊，最后机会啦，有冇？有可能唔記得咗，冇揾啊！第九章，哎呀，都係錯。我份禮物好名貴嘅喎，揾唔到啊！係第20章，翻嚟睇下咯嚇。24章，章章都講飲講食嘅。啊，所以我上次嘅講到咧，就係講以色列人嘅飲飲食食嘅文化嘛。桌上談。好啦，嗱，原來聖經就係咁嘅特色㗎。大家可以找一下，甚至这一段的讲法的时候，原来圣经都有一些经文是支持的。你说真的？如果你醒目的话，你知道哪一段经文？很多人反驳就是这一段，就是今天读的这一段《路加福音》第18章1-8节。等我讲完之后，你就知道站不站得稳了。今天的讲题呢，讲题没打出来啊。 今天讲题呢就是讲这个的信德的记号，就是不灰心啊。sorry， 唔该晒。
好啦，
冇讲到祈祷喎，我题目都冇讲祈祷喎。咁点解呢？嗱，咁我哋咧从几个角度去睇嘅。首先吓，咁咧就系第一 ，sorry， 呢一段咧系一个错误嘅理解嘅。如果你讲系祈祷嘅话，系错误嚟嘅。虽然头先读嘅一段经文咧，我哋觉得依家系祈祷啦，讲到明嘅，耶稣似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于是讲咗个例子啦，就系、是。某個城有個官，咁呢啲比喻嚟啫，唔係講定一個人噶嘛。比喻即係一個普遍嘅一個嘅現象，或者一個咁樣嘅例子。咁呢個例子係咩？就話有個呢、這個官就好真係犀利啦，唔怕天上嘅神，亦都唔怕人，啊，真係無法無天係嘛？我哋中國人講就係和尚撐啊，即係和尚擔遮咪無法無天。咁嘅人乜都唔怕，乜都唔怕嘅話咧，咁遇到一件事啦，就係、是。这个的城里面有个寡妇，寡妇是当时一个最弱势的社群，是无依无靠无权无势的。那这个寡妇呢就受到他对头的欺压，所以呢就找这个官呢是为他伸冤，很清楚了，伸冤。但是这个官呢，他说我都不怕天又不怕人，那我做什么要为你伸冤啊？我最重要我自己觉得开心，我只要我的權把握得啊，即係揾牢固，咁我想啊去幫你呢個嘅寡婦咧。咁但係咧，過咗段日子之後，喺我邊知啦，就係呢個寡婦咧，日日咁樣去冤佢，日日去纏磨佢。咁佢同自己講：嗱，呢個係官自己同自己講嘅喎，唔係有人教佢嘅喎。佢話啊，真係都係為你伸冤啦，因為咧怕咗你啊，你日日咁樣嚟啊同我講要我伸冤，煩得。都煩死我，所以他說既然是這樣的時候，不如都替你伸冤啦。於是乎呢就有這樣的一個看法了，哦，這麼不義的官啊，只要你纏住他，日日磨住他，日日向他投訴，向他伸冤，這麼不義的官都為你伸冤啦，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有什麼冤情的話呢，上帝會幫你伸冤的。不過你要做一件事，今天你祷告，他不帮你伸冤，你就再祷告，再祷告，早五晚都不得的话，一日十次，十日、廿日，缠住上帝，上帝咪一定答应你咯。人世间就咁啦，何况上帝？嗱，会有咁样嘅一个嘅解释，但系咧，我哋喺经文唔好净系睇到呢度啊嘛，因为咧经文下边耶稣即刻讲嘅喎。他说呢，主说，即是耶稣说，你们听者不义的官所说的话，你听下上面的官他的讲法。上面那段呢，那个寡妇是没有讲话的，全部的官自言自语的，是吧？他只是说这个寡妇来去向他伸冤。这段上面的比喻所讲的是这个不义的官遇到这个寡妇这样去日日地哀他，缠磨他，他自己跟自己讲咁樣講嘅話，係咪表示呢個不義官就可以對應我哋天上嘅父呢？下面話唔係，因為我哋上帝點會咁樣呢？嗱，睇下上帝點樣喎？佢話：你神嘅選民晝夜呼喊他，呼喊我哋嘅父上帝啦，係咪？他縱然為他們忍了多時，岂不終久為他們伸冤嗎？一定為伸冤嘅。我告訴你，要快快地給他們伸冤。会伸冤的，好，即是说呢，伸冤呢在上帝来讲是一定做的，他是很快的。重点不是这里，因为这里就是回应回那个寡妇和那个官的那个情况。这里所讲就是上帝一定帮这个寡妇伸冤的，难道上帝听不到 他的冤情吗？但是耶稣的重点最后一句，他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耶稣对这段的比喻的解释，一个祈祷的字都没有说。所以呢，如果用这段，即刻很多的这首诗歌出来之后，很多人为他解说呢，都用这段的经文呢来支持。经文都有说，是不是？所以呢，这首歌没问题的。 咁你話阿馮牧師你咪講咗咯，咁你仲要我揾？唉，呢一段係其中一段，但係仲有其他經文嘅喎，你試下揾下咯，可唔可以支持呢首歌咁樣講？不過呢一段咧，肯定就唔係咁講，因為呢一段咧都唔係講祈禱嘅。好啦，咁我嘅理據咧就話，第一三代經文咧唔認為。今日咧係聖靈降臨下第19個主日。聖靈降臨後總共24個主日，24主日之後咧就係將臨期。上一個禮拜羅牧師講嘛，佢本應係講即係《帖撒羅尼迦》前書第四章一段應該講天國嘅嘢，咁應該將臨期嘅，所以佢留翻下一次佢嚟講嘅時候就將臨期第二個禮拜佢講到。咁即係話咧，聖靈降臨後咧，去到今時今日咧，去到今時今日啊，就開始講得係比較深奧一啲啦。所以咧，三代經文嘅選嘅經文咧，就係呢個路加福音就係今日讀嘅18:1-18，由舊約咧係選創世記32:22-30，新約係選提摩太後書3:4-4:5。嗱，三代經文都唔支持呢一段係講祈禱喎。頭先講咗啦，路加福音唔支持嘅。然後咧。这个创世纪32:22-30是讲什么？其实讲紧雅各呢，在这个雅伯渡口那晚呢，就有一个人呢跟他一起摔跤，由夜晚摔跤到天光。这个人呢就摔跤赢不到他，临走之前呢就在大髀的窝里，大髀的后面呢就按一按，按一按他于是就跛了脚了。雅各喺呢刻咧就醒覺到啊，於是就纏磨呢個人啦，拉住佢唔俾佢走，又話你唔為我祝福咧，我唔俾你走。嗱咁人呢一段咧就呢個咁嘅相連性咯。咁於是咧呢個人見佢咁樣纏磨要求嘅話咧，到最後都為佢祝福。祝福嘅內容就話你與神教力都得了勝，所以你唔再叫雅各啦，你叫咩？以色列，為佢改名。咁呢個人係邊個啊？雅各話：，佢就係我面對咗呢個神咧，我都唔使死。咁啊，點解有呢個咁樣嘅講法咧？因為響呢個嘅35章咧，就上帝同佢講嘅，就話我就係同你摔跤過，就係我啦。嗱，咁即係話前後文咧加埋就讓雅各知道啦，咪？於是就響嗰度捉個壇，就叫做呢個地方就叫做伯特利啦。伯特利嘅名係咁樣嚟咯。好啦。即係成個故事有冇講祈禱啊？冇講祈禱，好清楚啦，係咪？然後咧，新約提摩太後書3:14-4:5咧，其實講緊咩啊？講緊你要應該有信心，因為你從小就明白聖經，聖經教導嘅都係對人有益嘅。於是聖經點嚟？聖經係上帝所默示嘅。然後聖經呢個默示教導你嘅嘢咧，目的係要你咩？行善。行善就好多種啦，係咪？其中一種就係傳福音啦。喺後邊就講咗第四章講好多傳福音嘅嘢，亦都要係藉著神嘅話語咧去教訓人、督責人、勸勉人，令人歸正。嗱，呢個就係成段嘅提摩太前書所引用嘅。咁有冇講祈禱啊？都冇講祈禱。所以咧，三代經文係我哋嘅教會歷史傳統入邊咧主日要講嘅經文嚟嘅，係。經過2000年嘅歷史，累積咗好多前人嘅智慧對聖經嘅理解，亦即係話2000年來嗰啲有智慧對聖經好了解嘅我哋嘅前輩都唔認為《路加福音》呢段係講祈禱。咁你都好遠啫，講得好近啲上下文啦，係咪？嗱，第17章開始咧，20節就講上帝國嘅來臨。17:30咧講人子嘅顯現，18:8即係今日呢段都有講啊嘛，就人子來，有18:17，凡係承受上帝國嘅，18:24就係有錢財嘅人進天國嗰個咁嘅即係故事啦，咪係好難嘅。好啦，都係講緊咩？入天國，上天國會再嚟，然後咧呢個嘅人子即係耶穌基督會再臨，再嚟嘅時候咧就施行審判。成大段17-18都是讲这个主旨，都不是讲祈祷。这个就是上下文的理解。好了，又接近一点了，就说呢 連續兩個比喻，他這裡講連續兩個比喻的，很多人誤會就是下面的比喻都是誤會是祈禱，因為下面的比喻講什麼？我讀一讀第九節，說耶穌向那仗著自己是義人藐視別人的設一個比喻，說有兩個人上殿去禱告，一個是法利賽人，一個是税吏。咁大家讀聖經到呢度都記得係咪？個法利賽人祈禱就：哎呀，我又禁食啊，幾多日我又奉獻幾多係咪？我又唔似嗰個税吏啦，啊，佢又偷呃拐騙。而税吏咧耷低頭祈禱嘅時候，唔敢抬高頭，然後就喺度即係責備自己：我係一個罪人，我邊有資格去到上帝面前去求寬恕咧？咁於是耶穌設呢個比喻咧，就話啊。即是凡是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就是他的结语讲着祷告，但是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都不是讲祷告，是讲那些自义的人就快出来用祷告来表示自己了不起，是不是借祷告来去荣耀自己。所以这样上下两个比较两个比喻里面都看到表面是讲祈祷，但实际就不是讲祈祷。虽然都有用祷告的比喻，都有在这个比喻之前讲话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呢大家千祈不要只看到有祷告两个字即刻哇冰一声的眼睛，哎就讲祷告了，一定是要在祷告里面去理解。但是呢我们看圣经呢就千祈不要咁樣嘅斷章取義，或者係憑一個嘅感覺，而係真係一段經文講緊乜嘢？嗱，十八章第一節到第八節，重點係咩咧？我都寫咗下，成段嘅約詞，即係主要嘅一個詞咧，唔係禱告，主要詞係申冤，因為有四次出現申冤，同埋耶穌講都講啊，神嘅選民昼夜呼求上帝，呼求就不是祈祷，起码就不是我们现在所想的祈祷的意思，呼求即是他很多冤情，觉得很惨，这样是向上帝去呼求，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穷极就呼天，当我们去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就一定大喊一声，喊什么？我看戏有了天啊，这样我们都这样的，这个就是穷极呼天这样的意思。好了，在这里呢你说是不是祷告呢？你哇很阔来讲都叫祷告的，不过重点都不是讲祷告嘛，因为穷极呼天真的实在太惨了，所以不断在那里喊在呼喊。好了，还有就是 他叫你是不要灰心嘛。所以整段的经文呢重点就是什么呢？就后面一句，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个就是这段的重点。还有第一节，耶稣设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好了这样的写法，还有第九节，即第二个比喻，耶稣向那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你认为那个第一節凡是要人人常禱告不可灰心，同埋第九節所講嘅仗著自己是義人藐視別人的呢一句説話，係咪耶穌講嘅？聖經講嘅喎，係聖經寫低，係咪耶穌當時講嘅？唔係啊，係路加醫生，佢按照耶穌講咗之後咧，係加上去。喂，咁都得？如果你看《約翰福音》大把這些例子，因為寫的始終是路加醫生嘛，寫的都是使徒約翰嘛，所以他們是會有什麼對這段經文，他有一個的注解，他有一個看法放上去的，所以應該就是耶穌設一個比喻說，那就來了是吧？就算耶穌設一個比喻都不是耶穌說的，現在我說個比喻不需要的，是吧？耶稣讲就讲下边嘅啫，然后耶稣设一个比喻说，使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呢句咧，系路加福音路加即系医生自己写上去嘅，啊呢个要大家清楚咯，都系圣经嘅说话，不过理解上边咧就唔好当系耶稣讲嘅，呢个好重要啊呢个讲法咪，好啦，但系耶稣讲嘅咩咧，就系后边一句，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OK， 好，请入嚟啊！好啦，介绍呢度之后咧，咁啊，比喻又好直接嘅。其实咧就系讲呢个不义嘅官同埋公义慈爱上帝，佢喺当中藉着啲比喻咧，俾我哋一个对比。因为咧，佢讲完咗比喻之后，跟住讲啊嘛，啊，你哋有冇你听清楚呢个嘅不义嘅官佢讲紧乜嘢啊？然后讲上帝系点样？好啦，不义嘅官点样咧？第一样就系究竟有冇谁听到咧？嗱，我哋好清楚啊嘛，故事讲呢啲不义嘅官咧。他不怕天又不怕地不怕神不尊重人，但他有没有听到这个寡妇的申冤？有，不过理不理他？不睬他，好久都不睬他，根本是什么？是鄙视他，根本听都当听不到，轻视这个女子，这个寡妇听不到的，听不到不是他听不到的声音，听不到入心，他根本不理他，不介意你有你的冤情，不关我事，这种这样的态度。但是呢，公义慈爱上帝怎样？听不听到啊？耶稣说听到的，选民昼夜呼喊他听到的，他一定不像上帝的官，不像这个不义的官的。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件事，我们要相信这件事。继续了，有没有申冤呢？不义官啊，有没有为他申冤啊？他不想跟他申冤的，只是怕这个寡妇很烦啊，就替他申冤，不要让他只是缠磨着他，哎，解决这件事啊，不要天天冤着我，纵使是这样，结果都是为他申了冤，真的有冤情嘛。不过他就是不是心甘情愿的，不是真的有公义的那种的、就是、背景，他只是不想你烦而已。这个就是这个不义官。上帝呢？我们上帝怎样？他说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选民申冤吗？可能我们看这一句不太明白，所以我就引用和修本和合本的修订版，后面一句他解了，他岂会延迟不给他们申冤吗？不会的，他一定会为他申冤的，不会申冤，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即是说就算是为了他们的缘故忍了很久，忍什么呀？忍了不为他申冤住，听明白了？纵然即话，就算是这样，听到你们的祈祷了，见到你的冤情了，见到是这样了，纵使是这样，到我都忍了很久。忍什么？忍我不出手为你伸冤。为什么？但是我们说你不为我伸冤，那我们受紧冤屈的没惨？好，所以呢，下一个不义官和公义上帝的对比，看看有没有担言到申冤，有没有担言到？不义官呢，有没有担言？当然有担言，应该就是那个寡妇受这个冤屈的时候，他马上去跟他申冤嘛，但他一直拖到他什么？他自己跟自己说，哎，烦了，这次为他申冤，所以呢他是担言了，他很无奈的为他申冤。但我们的上帝呢？我上帝点解当我哋有冤情嘅时候，当我哋依家咧系成日俾人虾嘅时候，受好多委屈嘅时候，点解上帝唔出嚟同我申冤啊？咁我就解释咯，佢唔系担言，因为佢好想出手噶啦嘛，忍咗多时啦嘛，佢好想出手噶啦，唔似个不义嘅官，根本唔想出手，佢忍咗好耐噶啦，忍咗好耐，但系点解佢担言啊？点解唔出手啊？点解唔为我申冤啊？哦，因为他有他的美意，他的心意是好的，有更美丽的心意的。那哪里让我知道呢？因为圣经有提到的，之前就在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很清楚。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讲，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担言，有人以为，其实 不是担忧，不是，乃是宽容你们。所以他忍啊，他忍的原因是他宽容你们，不是他不想伸冤。为什么宽容你们啊？因为不想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能够悔改得救。这个就是更美的心意啦，是吗？上帝看的是所有的人，我们看的就是我的现在困难，分别就在这里。不是上帝不想现在立刻为你伸冤，不是上帝的审判迟迟未来，不是神人天国还未降临，人子还未重到，不是这样。耶稣已经快来了，在启示录最后一句就是、我必快来。耶稣基督说我会很快来，不过到现在二千多年都未来。未来不是上帝迟延，不是上帝行动缓慢，而是他有更美的旨意。你信不信？这个有信心。所以罗马书十一章25节都有同样的讲法，说弟兄们，我们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以为、上帝都、淡然的，上帝都迟迟未出手不伸冤，上帝是不是公义的？这些你以为你自己聪明，在这里解释这些讲法，错误的理解上帝的心意。他说这个奥秘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的硬心、所以上帝要忍他们一些时候，要忍他，因为他们有硬心。那怎么算好？于是上帝的美意特别跟保罗说，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以色列人全家得救。为了整个的上帝的国度，上帝忍着，要等什么？以色列人、这个外邦人信主的人数是添满了，这样就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硬心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唯一的救主，他回转了，要等到这样。所以这个伸冤的时间，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日子迟迟未到，不是他担言，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的。好，所以藉着这个的比喻，耶稣的解释做一个对比，我们明白了这个比喻讲的什么了，不是讲祈祷，是讲什么？信德的记号，不要灰心。最后讲的是，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即是上帝这个回应是很快的，立刻会来的。然而但是他担心人子来的时候，地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就是担心这件事。他不想一人沉沦，想让人人都悔改。所以呢，作为一个的基督徒和上帝的选民，在世上呢，我们免不了都有苦难的。耶稣教导我们呢，不是恳求上帝你快快为我们伸冤，你迟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埋怨，很多人都会是投诉，是吧？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需要的是警醒。因为当耶稣基督真的来到为我们伸冤的时候，真的审判日知道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坚守我们的信德？有没有是不灰心地紧守着上帝的应许？我们信心这种品德，信心是一种的德性，是要我们去不断去持守这个信心底下，去慢慢地去建立。我们会有小信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基督徒不会有说没有信心的，我只是一个小信的人，小到可能是真的即係好似芥菜種咁少啫，所以耶穌話：你就算你信心好似少到芥菜咁細嘅信心，都唔使驚。只要你唔離開我哋嘅上帝，只要你都仍然係認為心入邊願意將生命 交托信靠我们耶稣基督，就算信乜几少都好，上帝都会帮我们。所以我们信心有大小，我们基督徒不会有没有信心的时候，有时有信心，不应该这样说，我们一定有信心，不过可能会很少。好了，藉着刚才的比喻，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信心是怎样呢？我们是不是深信主已经垂听呢？但是不野官，我跟他说，面对面跟他说，他一定听到啦，是吧？只是不入心而已，左耳入右耳出而已，但他也听过。但上帝呢？我们祈祷，我们恳求，但是没有回应。那这一刻呢，我们就要有信心去认识上帝已经是垂听了，这个是信心来的。他明白我们的苦况的，他数过我们的头发的，这个是信心。当我们有冤情的时候，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你信不信呢？上帝一定帮我们伸冤。这个不义的官哀下佢，哀佢，佢都帮手啦嘛。咁上帝唔通佢唔帮嘅咩？但系我哋好多时候就系、是，哇，等极都冇、啊，等极我呢个嘅冤屈仲系响度。咁呢个时候，我哋有需要信心，而且系需要一个唔灰心嘅信心，因为响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讲咗嘛，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你信唔信啊？提摩太后书就叫你信了，因为这个是圣经，是上帝的默示，是上帝亲自的啊，即是要那些啊默示那些作者是将他的话语他的心意是写下来。既然是上帝的心意，我们信不信呢？所以我们要等候上帝为我们伸冤的这个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是需要不灰心，去在这里是彰显我们的信心的品性的德行。还有，当我们等候上帝进来是、即是审判来这个的、这个的身为我们伸冤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是他担言，而是圣经讲下是他宽容。我们信不信上帝有这种的宽容的心？因为我们想想，如果是伸冤的话，可能我们是某人的对头。你有没有想过，你最近有没有成为别人的对头？对头就是说你对人家是、有些的、就是不是那么好的言行举止，你有没有？如果他现在来的时候，可能我是另外一个比我弱势的人所认为的对头，那么我就死。现在上帝不是宽容那些人，可能是宽容我。有没有想过？所以弟兄姊妹，不要那么快去埋怨。其实这世界很有趣的，大食细，就细食什么？更细。大鱼吃细鱼，细鱼吃什么？吃虾毛，是吧？我们可能都是在吃别人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一段经文就说 要什么 要上帝我祈祷，摇动上帝手、哎、去什么 去处理 我的对头，我看不顺眼那些，要小心。圣经教导我们，上帝是宽容的。所以这个是仍然需要信心，信不信一个上帝是听到我们的心声，知道我们的苦况，信不信一个上帝已经是为我们伸冤的了，不过他不是担言，他就是宽容，连我们觉得有冤情的他都宽容我们。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三个的一个应用和灵分。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八节是一句反问句，他没有给答案的，他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没有答案的。答案在哪里？在你和我的心里面。 你和我的心里面，我们是不是一个有信德的人呢？我们是不是一个不灰心，仍然仰望我们上帝，欣赏他的宽容的一个的他的儿女呢？是吗？所以主如果再来的时候，他审判日子到的时候，我请问你或者我嘛，你和我有没有真的一生仍然是靠着主，仍然是一个藉着信靠上帝不灰心的有信德的基督徒呢？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关心的。没错，我们在世上真的有很多的冤情，大大小小，由细个被隔离左右的即是后生仔就是虾我们开始，甚至觉得爸妈呢不知道我被人虾，还要因为我跟对方争执打交，于是就打埋我因为你打交不啱，是不是很多冤屈的，一直到现在都很多冤屈的，很多冤情的时候，这样我们是要怎样去面对呢？主耶稣怎样教导我们呢？信德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答案在哪里呢？有没有信德啊你？但不明白的，什么叫信德啊？哦，信他就听到，信他一定伸冤，信他一定会 不担言。好了，救未呢？还是很抽象啊，还很抽象。其实圣经耶稣基督是教过的了。路加福音十八章，其实之前是有什么登山部分，都不是在路加福音记载，是在这个马太福音叫登山部分，是讲得很清楚的。这个信德是什么呢？就是我有冤情的时候，我怎么信得过上帝呢？原来我们都有个信德的培养的进程培养。起码我呢就即有四部曲的。因为藉着马太福音的那个登山部分那里讲，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节可以讲一个的即是耶稣对当时的门徒，你如果你是天国的儿子的话，你能够进天国的人的话呢，是怎样呢？旧约就教我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咁你旧约讲利未记十九章讲好清楚的。咁但是呢，耶稣说不够的，不是这样。因为呢，在旧约不知道救恩的全面，所以讲这个的即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呢，是为了当时的社会大家是活得较为是恰当，不要有错误的行为的表现。什么意思呢？其实他讲你就说不要有私下解决私报的，这个是中国人的传统的，是不是？中国传统是什么？武侠片经常说这件事的，我爸被人杀了，于是他哇小小个就在练武功，是不是一路练为了什么？练那么多武功，那么辛苦练武功，为的是一件事，就是要报仇，报仇杀我爸，于是我要杀他什么？杀他什么？杀全家的。这么奇怪的，关全家什么事？他有好理由的，他的理由就是什么？斩草除根，是吧？如果不是的话，哇，我杀了一个，那个又好像我这样不断练武功，练得厉害，我就杀我这个就是这样。所以报私仇呢，一定不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你试一下，有人打你一锤很痛，于是去投诉，跟他爸妈说，他爸妈说好，打回他，你以为你怎么打你？我想你咬实牙关，出尽这个所有力量，一锤打下去，是吧？这个施暴，就算是这样，你都是暴了过龙。那你说，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谁来做啊？所以第二个，这个律，为什么叫律法呢？就是说是有什么？有祭司的嘛，有审判官的嘛，这里讲，在利未记讲得清楚，有审判官的嘛，有祭司的嘛，甚至在城门口有长老的嘛，那些来去执行咯。等你就算报，即是就算报仇都好，报复都好，不要叫报复啦，即是他做错事，他应该有代价的，他还的代价都好啦，都是要什么？都是要恰到好处。但是最重要，我们不要报私仇。我们社会上面呢，为了大家活得是较为是即是顺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呢，不要那么多的冲突， 就用这个方法。这个就是法律的精神，是吗？这个第一步，不过这是旧约律法教当时的以色列人。但耶稣说不是这样的，要怎样啊？人打你的右边被左面的打，人告你的因为告你要拿你的女入面的底衫，你要给外衣给他，人 要你逼你走你路，你帮他走埋二里。其实重点是什么？不详细讲了。重点是什么？我们不是被动的，我们是受冤情了，是不是？第一个是无理，是不是？打我右边，即是反手打我，是不是？那我给左面去打，不是说好像这个是一个律法啊，你呢就是基督徒呢，人家打你左边你就怼埋右边，你打打打打埋他，不是这个意思啊。如果有人敢挑战你，你千祈不要答应啊，因为这个正中魔鬼的诡计。因为呢耶稣洗礼之后在约旦圣礼，魔鬼第一个试探是说什么？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石头变饼吗？是挑战他吗？要他自己去证明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是一个试探。我们是上帝的儿子，谁说的？不是我说，所以举手决志要 记清楚，举手决志不是我说，我做基督徒，不是，我是上帝的儿子，谁说的？上帝说，不是要证明给人看我是上帝儿子，是我们生命的流露，让人知道啊，你是上帝儿子。这个是安提柯教会成为第一群的人，外面的人未是基督徒的人是看到，哦，你们就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徒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说被人打了右边被左边打去证明，这个是魔鬼的试探，千祈不要中招。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好了，但这句的重点是什么？为什么你打我右边被左边打，我和人家 有争拗，对方告我要拿我女衣拿我底衫，我给外袍给他，赤身露体，是不是？当时的法律是可以准许那些罗马士兵捉到任何人帮他走里路的，那么不够我帮你走二里。目的就是说，当遇到这个困难不公平，甚至是有对头，甚至法律容许底下，在一种的压迫底下，我们可以主动回应，不是被动受迫，主动的。这个呢是一种的生命的流露来的。不是一定说我这样做对方是被感动，我们没有把握的，不过起码我们是不会在一种的在冤屈底下想到是哎呀我真的惨了。他说不需要的，我们是受冤屈，人家打我的眼，人家打了我的棚牙，我是主动这样去面对他，甚至他再打我都给他。这个是什么？不是被动的受冤屈，而是我主动的面对对方。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胜过自己那种的即是哇受委屈啊，好惨啊，好不顺气啊，我们胜过我们自己先，我们胜过我自己才可以胜过对方。第一个记住，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一种的报私仇，不好有私仇。第二，受到冤屈受到压迫，我们什么？自己要胜过自己，不要被环境压迫，我们唞不到气。好，第三，人家得罪我了，人家是对我们不住了。彼得说，耶稣说，我已经可以饶恕人七次了。彼得以为很了不起的嘛，但耶稣跟他说不够的，是要什么？饶恕他七十个七次。那当然我们明白了，是七十个七次意思就是说，你由第一日开始，他得罪你第一日我第一次开始，你都是要饶恕他。不单止放过自己，还要放过人。我现在都有很多很聪明的人已经告诉你，人家得罪你，你在这里嘈冤巴闭，心情好不好？其实这件事最受害是谁？是自己的，是吗？你天天就在那里猛震，天天就在那里愁眉苦脸，是自己对不住自己的嘛。现在人家才这样说，耶稣早说了嘛，你要宽恕七十七次，意思是说不单止宽恕他，我能够宽恕他，因为我已经是什么？我已经是 過得到我自己啊？你得罪我，唉，算得乜嘢啊？喺上帝嘅角度入邊，你算得乜嘢啊？你咁樣得罪，其實對我嚟講係一啲影響都冇嘅。呢、這個唔單止勝過自己，亦都係幫到別人，讓對方能夠知道寬恕嘅嗰種嘅美德。好啦，到最後咩叫信德啊？整個過程都是靠信，信上帝可以幫到我們，信上帝給我們一種生命。最後是什麼？我們要以愛勝惡，所以要他說要愛我們的仇敵嘛。在這個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寶訓，愛我的仇敵怎麼愛法？就在他的頭上對談，是在他的困難裡面幫他，是主動的讓對方活在一個上帝的恩典底下。這個就是信德的一步一步教我們怎樣去面對這個的冤仇，這個是信德。這裡沒有講的，你說世上有沒有信德？因為前面講了嘛。弟兄姊妹，你有沒有這種信德的生命？你有沒有這種品德？我們信不是就信耶穌，信耶穌信什麼？怎麼信？聖經就寫好了，所以在提摩太後書叫你什麼？聖經寫好了之後，目的是要我們什麼？努力行善。所以到最後，既然主日子未來，將來了，我們趁著白日又怎樣？跟著下來在第四章講，我們要去什麼？無論得時不得時都要傳福音。在这个传福音过程里面，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的耐心、耐性，我们对他们有充分的爱心，目的就是希望他们不要沉沦，目的就是要每人人得救。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很多的起起伏伏，可能很多的难处，但是信不信得过上帝？信不信得过圣经所讲的？如果你信得过的话，你就有一个不灰心的積極的一種生命，你去回應上帝的這種的指引。所以弟兄姊妹，記住今天講的不是講禱告，講的是講信德。那什麼是信德啊？就在我這三點裡面去跟大家去分享。求主幫助我們，願祂的話語一直是跟大家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門。